着上午的来讲，我们沿着上午的来讲，那我们上午讲到哪儿了呢？我们讲到那个，一和罪，对吧？很好，就是上帝在创世纪的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呢，设立了人和神相处的模式和法则。我们花了大概这两天的重点在讲这个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人和神相处的模式和法则，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模式和法则能够融会贯通。然后呢，我们上午讲到说，创世纪的三章的一到七节，让我们看到亚当是如何回应这个法则的呀？亚当选择了什么呀？吃果子，那就叫做悖约啊，那就叫做违法，对吧？违约和违法啊，这是亚当对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这个模式的回应啊。亚当选择了吃果子，选择了悖约和违法。那我们说违法就叫做罪啊，违法就叫做罪，悖约就叫做死啊，就叫做死。然后呢，我们又讲到说，马太福音的四章一到十一节，让我们看到了第二个亚当，就是基督，对吧？基督呢也是在回应这个法则。耶稣用他的一生都在回应这个法则，回应创世纪的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这个法则。耶稣基督是怎么回应的呢？耶稣基督完全的守了约，守了法，守了法，带来了什么呢？义和永生。是这样，这是我们上午讲到这儿了。好，那我们下午的话呢，就接着这个继续来讲。我们先来讲这一个概念，什么叫做死啊？什么叫做死？然后呢，我们再讲永生。其实讲完死以后，大家知道什么叫永生了，对吧？你把死反过来，那就是永生。然后我们再讲什么叫做罪。然后呢，把罪反过来就叫做义。我们下午经常看到了会讲这几个要点。好，那我们先来思想这个要点。我们是从哪里开始思想呢？就是创世纪的二章十七节，神说吃的日子
必定
死。好，那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亚当吃的那天死了没有？
没有。
眼睛明亮。
神说吃的日子
必定
死，那天吃了没有？吃了。吃的日子死了没有？
死了。
没有
啊，没死，
他肉体没死，但是灵性
没死了没有？你看，如果说吃的日子没死的话，那上帝的话就要落空了，是吧？那上帝的话能不能落空啊？
不能
落空的话，那吃的日子就要
死了。
死了没有？
死了。
好，那我们就要对这个死呢要进行一个解释，什么叫做死了呢？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大概去东北一个地方讲课，讲完了课以后呢，有两个姊妹呢，很气势汹汹的，然后呢来找我理论找我理论是让我做一个裁判，就他俩谁说的对啊。有一个姊妹说我讲的对，然后另外一个姊妹说我讲的对啊，就是两个说是各的对啊。然后说了什么呢那两个姊妹讲了啥呀？有一个姊妹说，她讲到的时候讲的这个主题就是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
意思
就是说呀，所有的人都得
死
所有人都负责了死权之下，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人都得死。哇，她讲了这个讲完了以后呢，有另外一个姊妹说，我觉得你这个讲的不对我觉得你这个讲的不对，为什么呢为啥呀？那你看圣经里头呢，圣经里头有一个人叫做以诺以诺死了没有？
没有。
以诺死了没有？没死，是不是啊？对，与神同行就被上帝怎么了呀？接走了。以诺死了没有？没有。以利亚呢？
也没有。
是不是也是被主怎么样了呀？
接
走了，是不是？然后呢，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当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些还活着的人还死不死了呀？不死了。你看他讲的意思就是说，不一定人人都得死那个姊妹说，不，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然后这个姊妹说，那可不一定，对吧？一诺就没死，一利亚也没死，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活着的人也怎么样了？也不再死。圣经说得很清楚。然后那个姊妹说，圣经说得很清楚，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然后呢，他说他错，他说他错，他说他不对，他说他不对。 然后就来问我，他就说我们俩谁说的对，谁说的对啊，请问大家谁说的对啊？
两个
人
都是对
啊，嗯，两个都不对，嗯，你看这些问题呢，你看不问一般不是问题，一问都是问题，是吧？啊，谁说的对呢？谁说的对呀？都对呀，都对呀。也就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死呢？就是对死的理解呢是，是片面的，所以会造成这个问题。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死呢？啊，这样我们从一个比喻再开始。啊，我讲一个比喻呢，然后完了问你们一个问题，啊，我讲一个故事，然后让你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做一个选择题。比如说一条鱼，这条鱼呢在海里面游，游得很好，对吧？是活着的，啊，活蹦乱跳的一条鱼在海里面。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就从海里面把这个鱼给捞上来，捞上来呢放在了岸上，放在岸上之后呢，这个鱼就开始在那岸上是不是蹦跶呀？蹦跶就不蹦了。啊，不忘了。然后呢，在太阳一晒，然后呢，时间长了，太阳晒就干了，对吧？然后晒得干透了以后呢，这个慢慢就化成面了，风一吹就没了。好，现在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条鱼什么时候死的？三个选项 ：A， 从水里面捞出来的时候 ；B， 不蹦的时候 ；C， 被风一吹，啥也没了的时候。请问这个鱼是什么时候死的呀？啊，什么时候死的呀？啊，是不蹦的时候死的，还是离开水就死了，还是说风一吹没了就死了呀？
离开水它不接近水，
啊，什么时候？啊，其实你知道这个鱼呀，它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离开水，啊，离开水就已经死亡已经怎么样了呀？临到它了，因为它已经和水分开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那个过程是个什么过程啊？就是一个蹦跶走向死亡的过程，对吧？其实死亡已经开始了啊，最后风一吹就要没有了。那同样的，大家知道人的死，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吃的日子必定死。首先我们上午讲了死是什么意思，死就这个字的本身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分开的意思，对吧？啊，分开隔绝的意思，分开指关系的分开叫做死。那么亚当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吃的时候死了没有？死了，死亡已经怎么样了呀？临到天道了。所以你知道，死亡呢具有三个层面，死亡呢具有三个，对于人来说也是这样，死亡呢有三个层面，不是一个层面，三个层面，哪三个层面呢？
肉体，
啊，
关系，
第一个叫做
神格局，
灵魂的死，灵魂的死。什么叫灵魂的死？灵魂的死就是指
与神隔绝。
什么与什么？什么与什么隔绝呢？
灵魂与
神
隔绝。
与神分开啊，与神分开，这个叫做灵魂的死啊。所以我再强调，死不是没了的意思，灵魂的死可不是灵魂没了啊。死是什么意思呀？分开啊，隔绝的意思。那第一个，第二个死是什么？什么呢？
身体，肉体的死。
身体的死，准确的来讲叫做身体的死，不叫肉体的死。身体和肉体呢，在圣经里面的用法还是有区别的。肉体呢，往往都是指跟罪有关，属肉体啊，对吧？体贴肉体。身体呢，就是指我们外在的这个身体。那这个身体的死是什么意思呀？
灵魂与身体分开。
灵魂与身体分开，灵魂与身体分开。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呢？永远的死，
永死，
永远的死，永远的死是什么呀？真的死了，就是身体、灵魂与神永远分开，永远分开，这个叫做永远的死啊。没事啊，
怎么听呢？我也不听。
没事啊。
教你们把它关起来，你们怎么不关呢？
他可能忘了。好，三个死亡，大家把这三个死记住，一个叫做灵魂的死，灵魂的死是什么和什么分开啊？
灵魂
与神分开。第二个呢是
灵
魂与身体分开。第三个是永远的死，是身体灵魂与神永远分开。好了，那咱们请问大家，亚当从什么时候开始死的呀？吃的日子必定死，死亡临到了没有？临到了。哪个死亡临到了呀？
灵魂。
这个死，那这个临到了没有？
没有。
还没有呢，啊，是不是还没有？
哦。
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死的呀？亚当最后这个死了没有？
死
了。
死了。
什么时候临到的呀？他活了的，他活了多少岁呀？
900多。
900多。
你们知不知道亚当活了多少岁呀？
900多。
啊？
936。
936岁吧，我记得是930，930岁。啊，那我们想大家一个，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亚当活了930，你看他的第一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呀？是从创造的时候算，还是从堕落的时候算？啊？我们一岁是不是好算呀？生下来是对吧？从生算，那亚当一岁是从什么时候算呢？
从堕落。
从创造那一天算还是从堕落算呀？
堕落。
从什么时候呀？从堕落啊，不是从创造算。从堕落那一天，那算什么了呀？那算是一岁啊，那一年，那还一岁。那为什么要从堕落算呢？为什么要从堕落算呀？
没堕落就
没
死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没有罪就不存在死亡，没有死亡年龄就没有意义，那叫就没有年龄啊。所以年龄是跟什么有关呀？
跟死亡
有关。所以你活多大，最终是不是为了计算你活了多久，计算你什么时候死，就计算这个的。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年龄是跟啥有关的呀？死亡有关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没有罪就没有死亡，没有死亡就没有年龄，对吧？啊，你就想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将来我们上了天上了，得永生上了天上，进了天国了，还有没有年龄了呀？
没
有。
啊，有没有了？你比如我见了严浩弟兄了，问你今年多大了呀？啊，他会不会告诉我今年我都2亿多岁了？还有没有这事儿了呀？
没有了
。上去之后呢就没有年龄了。为啥没有年龄啊？
因
为没有死亡啊，没有死亡。所以死亡年龄就是为了计算人在世上活了多久，什么时候要死。所以死亡其实是个倒计时的记号，对吧？所以从一岁开始，其实就计算我们就要死亡了。所以说呢，你看到接下来的这个过程呢，也就当亚当吃果子的时候，就等于那一条鱼从水里面被怎么样了呀？捞上来了啊，捞上来了。那接下来的这930年就等于什么呀？是不是就等于那条鱼在岸上蹦跶呀？只不过亚当蹦跶了多少年呢？
930年。
哎，930年以后蹦不蹦了呀？不蹦了，就死那儿了。啊，其实人就单想，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呀？我们一生下来就是条什么鱼啊？你生下来不是海里的鱼，你生下来就是叫什么呀？在岸上的鱼。我们在岸上只干一件事，什么事儿啊？蹦跶啊，蹦跶蹦跶蹦跶啊！你想想，亚当能蹦跶900多年，我们能蹦跶多久啊？啊，你能蹦多久啊？是不是已经蹦的已经差不多了，是吧？啊，对吧？有一个牧师说，哎呦，一晃就60了，因为他那年刚好60，一晃就60了。那请问还能不能再晃一下来？不能了，一晃60，两晃就是120了，那不能，最多晃一下半。我就想想，我今年36了，一晃36了，还能不能再晃一下呀？还可以，还能不能再晃2下来呀？够呛了，人就是这样，对吧？蹦跶蹦跶蹦跶不了多少年就要离世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人蹦跶呀，你看那个鱼什么时候蹦得最欢呀？
在水
缸啊，刚捞上来的时候，对吧？哎，那你说到快到死之前还蹦跶的欢不欢了呀？啊，是不是不欢了？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年轻的时候蹦跶的欢点，年老的时候就不怎么蹦跶了，不怎么蹦跶了，就是这样。这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人生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从一生下来就是这条鱼，就是这个地方的，从这往这走的，啊，从这往这走的，那我们就想一想，上帝为什么亚当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了，这个咋不直接死了呢？对吧？亚当吃那，也就亚当吃果子那一天，灵魂死了，那身体怎么还要活900多年呀？为什么不当场就直接死了就算了？为啥不死呢？为啥呀？这就是因为大家注意，
对于一个将要死的人来讲，对于一个死亡必然会领到的人来讲，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救赎。也就因为上帝给人预备了救恩，如果上帝没有预备救恩的话，那人类历史随着亚当吃果子就结束了，你知道为什么上帝还会让人存留了这么长时间呢？就是为了让人能够干啥呀？信主啊，信主，一旦信了主了，这个生命就可以改变啊，信主生命就可以改变。要是你不信主的话了，那临到你的结局就是永远的这个死亡，那就像永永远远与神的来往，就是地狱。所以你想想啊，弟兄姊妹，我们这些鱼呢，是不是一条在岸上蹦跶的鱼啊？那蹦跶蹦跶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有一个人会把我们给救回去，捞回去啊，捞回去放在另外一个池子里头，另外一个海里面，那个海啊，你还真能不能蹦出来了呀？
蹦，
你看亚当起初在的那个海能不能蹦出来啊？能，那就自己蹦出来，那可不是别人把它捞出来的，那自己蹦出来的。那现在呢，主把我们捞到了永生的这个池子里头，还会不会蹦出来啊？
不会。
你能不能靠着你自己的努力再蹦出来啊？
不会，
蹦不出来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圣徒永蒙保守啊，不会再蹦出来了。上帝会永远的怎么样了呀？保护着你的。所以我们知道，人生在这条路上，无论你活多大，30年也好，80年也好，100年也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信耶稣是基督得永生。信耶稣，如果不信耶稣，你说他活的长点有没有意义啊？
没
有，也没意义。你说人要是信了耶稣，活的短点呢，是不是也无所谓啊？所以呢，就不要觉得说我信耶稣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啊，是只要信了主，活长活短都好；只要不信主，啊，活长活短都没意义。所以说，人生在世上最重要的是一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干什么呢？被主改变，是这样。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弟兄姊妹啊，这三个死，刚才我们在讲那个姊妹的事儿啊，那个两个姊妹的争论，谁说的对，谁说的错？有一个姊妹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
一死，
这个对不对啊？
对，
对的，这是圣经说的，对吗？啊，那你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是指哪个呀？
身体的
。
嗯。
第一个。
一二三是哪个呀？
第一个。
第几个呀？第一个。来说这个死是人人都得经历的，没有一个人不经历。以诺经历了没有？经历了没有？经历了，对吧？以利亚经历了没有？经历了。只要是在亚当里的罪人都得经历这个，所以呢，以诺才需要与神同行，需要信啊，因着信可以改变这个人，对吧？所以这个是人人都要经历的。好，然后他说呀，以诺没见死啊，以利亚也没见死啊，是指哪个呀？是指这个啊，因为以诺和以利亚呢，就直接就被主给接走了，他没有说这个要到坟墓里面去，他没有，他直接被主给接走了。包括耶稣二次再来，那些活着的人就不再死，都是指什么呀？这个二号指这个方面的死啊。那么我们想一想，这个什么样的人经历第三个呀？
不信神的人
啊，不信神的人，对吧？好，那请问大家，先相信你们自己。请问我们第一个死经历不经历了？经历了没有？第一个有没有？第一个死经历了没有？
经历了
啊。那现在呢？我们现在灵魂还死了没有？曾经死了，现在又因着耶稣和耶稣怎么样了呀？
重生
活了，是不是与神同在呢？啊，第二个死还经历不经历了呀？
也要经历，正在经历。
第二个死还经历不经历啊？
正在经历。
不经历啊？
要经历啊！
经历啊！
现在就在经历啊！
正在经历啊！第二个死还经历不经历了？
要经历，不经历
啊！就是你们这个身体还会不会死啊？
会呀、
啊。会吗？不一定，应该这么说，不一定，看主什么时候来。
哦。
主要是今天下午来了，现在1点半了，要是说2点来了，咱们还有没有精力来、啊？不用了。主要是没来呢。那不好意思，那还得经历这个，对吗？啊，还得经历。那第三个死还经历不经历了呀？
对，不经历了。
会不会领到我们了呀？
不会，
不会的。第三个死呢，就是永远和我们分开了，我们不会经历这个了。第一个死已经经历了，但已经改变了，复活了。第二个死呢，主要是没来的话，那我们还得经历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既然第三个没了，那第二个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叫做死了，就叫做身体马上就能碎了哈，碎了说明还会醒过来的，就是这个。哎，所以这是三个死。好，那我们说这三个死大家理解了。那永生什么叫永生啊？能不能理解啊？永生也就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叫做灵魂的活，灵魂的永生，那就是与什么呢？灵魂与神和好。第二个叫做 身体的永生，身体的活，那就是将来呢身体的复活。第三个叫做永远的活，那就是我们的什么灵魂身体与神永远同在，这个叫做永生，永远的活。所以大概是这三个层面啊，这个永生啊不是一个层面，三个，一个叫做灵魂的活，灵魂的永生，就是灵魂与神很好。第二个是身体的活，我们想一下，当我们身体分，当我们死的时候，身体和灵魂分开了没有？当你死的时候，灵魂身体分开了没有？分开了，你的灵魂到主那里去了，对吧？身体呢？埋葬在了坟墓里头啊。那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怎么办呀？身体复活与灵魂怎么样了呀？再度结合啊，就是这样。这个就是第二步，第三步，将来有一天灵魂身体永远与神同在，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不写了，你们自己做笔记的话呢，可以写，就是把这个永生呢啊拉一条线下来，然后一二三啊，把它反过来就是了啊，三个层面。好，这是我们对这个死的理解啊和罪永生的理解。好，那我们再接下来再讲讲关于这个罪啊，讲讲关于罪啊。这个呢，我们还不能够，我们只能讲，讲一个最基本的，还不能讲最深入的啊，最深入的得明天讲。那今天呢，我们只能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哈，关于这个罪的。你看什么叫做罪呀？违法就是罪，对吧？违法就是罪。那亚当违法了没有？
违
法了。那违了什么法呢？违了什么？这个法是什么呢？啊，这个法是什么呢？上午我们是不是讲了两点？一个叫内在的法，一个叫做外在的法，是不是讲两点呀？但是我们这么讲的话呢，其实还不够清晰啊，还不够清晰，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还不够清晰。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亚当所理解的这个法和我们对这个法的理解呢还是有差距的，还是有距离的啊。也就是亚当对上帝在伊甸园所立的法的认识和我们现在在读这个圣经对伊甸园里面上帝立的法那个认识呢还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是取决于什么呢？就是取决于我们，因为堕落了以后呀，我们看律法已经看不清了。也就是上帝的法，比如说呢，是很清楚的，是这么清楚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堕落了，堕落了就等于我们这个眼睛近视了，眼睛近视了就怎么样了呀？看不清了啊！人家没变，法没变，但是我们的眼睛怎么样了呀？变了。你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呢近视了啊，比如说呢眼睛近视了。1500度啊，1500度就算是高度近视了，是吧？那1500度的眼睛，你说他看东西，看能不能看清楚啊？啊，你比如说你看这个字儿啊，啊，你比如说你现在1500度，你坐在后面能不能看清啊？眼镜没戴，能不能看清啊？看不清，看不清不是因为我写的不清楚，是因为你看不清，是你眼睛有问题，什么看不清？那亚当没堕落的时候，眼睛清不清楚啊？
清楚
了，那绝对是最好的眼睛，1.5的眼睛啊。所以亚当看上帝的律法看得非常清晰，知道这个法在说啥。但堕落了以后呢，我们这个眼睛就近视了，模糊了，看不清了啊，看不清楚这个法是什么意思了，看不懂了啊。那怎么办呢？看不清了怎么办呀？不是上帝的法变了，上帝的法没变。我再说一遍，神在创世纪的2:15-17所立的那个法，那个标准没变啊，那个标准没变，只不过人堕落了以后啊，我们看不清了。但亚当起初能不能看清楚啊？能看清楚啊，我们看不清楚，那怎么办呢？我们看不清了怎么办呀？你得看清啊，对吧？看不清的话呢，你都不知道是啥，那不行吧？那怎么办呀？上帝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这个法是在讲什么，因为你不认识法，你就不认识罪，能理解吧？所以得认识法。亚当能看得清楚，我们看不清，那怎么办呢？上帝就要给我们配一副眼镜，这个眼镜一戴呀，就能够看清了啊！要戴个眼镜，说你看戴这个眼镜的目的是为了看清楚那个内容是啥，对吧？好了，那上帝给我们配上的这副眼镜是什么呢？是什么呢？这个法，上帝看到一些这个人看不懂，那个人看不清。上帝给我们配了一副眼镜，这个眼镜是什么呀？就是十诫，十诫。但这十条诫命是不是上帝赐给在西乃山上给以色列人颁布的律法呀？你知道这个律法，颁布的律法和这个立的法呢，它并不是两个法，真的，它不是两个法，它是一个法。 都是上帝最高的标准。那为什么后来又立了这个呢？就是为了让你看清楚这一个，没有这个你看不清。那亚当需要不需要十条诫命啊？
不需要。
不需要。为啥亚当不需要十条诫命呢？因为亚当能看清，能理解了立的这个法的含义，所以亚当不需要十诫。那为啥给以色列人颁布了十诫呀？就是为了他们能够看清上帝的法，看清上帝的法是为了看清自己的罪啊，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啊，这也是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你不认识法，你就不认识什么呀，罪。比如说弟兄姊妹，你们觉得你们有没有罪啊？
有。
多不多呀？
多。
有多少啊？
很多
啊。有多少啊？和你的头发相比的话呢，最多还头发多？
最多。
是不是比头发还多？
是。
真的吗？
大卫讲的。
大卫讲的是吧？那你觉得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还是只有大卫是这样，我可没那么多罪。你有没有那么多罪啊？
有。
有。真的吗？
真的。
真心的吗？
真心的。
好，那我问大家，你头发有多少根啊？有多少根啊？有没有200根啊？至少有吧。好了，那请问你有没有200个罪啊？有吗？
有。
那这样，这个给你一张 A4 纸，给你一根笔，让你写下来。你能不能把这200个罪写下来啊？
写不完。
写不下来。写不完还是写不出来啊？
写不完。
啊？
写不完。
绝大多数呢是写不出来，真的写不到第五个就没了啊！写不到第五个就开始找理由了，我犯这个都是因为那个事儿，意思是这个都不是我犯的，写不出来，是不是啊？我们教会呢有夫妻俩要闹离婚，不过了啊，要闹离婚，然后呢就来找我们调解。那来找我们调解的时候呢，我就问啊，我说这样，你们先别吵，因为他在这吵，他先别吵。因为他吵的话，就他说他的问题。然后呢，我就问这个姊妹说，如果这个弟兄哪些事儿改变了，哪些问题改变了，你就不离了。我说你说，我来写。我说我找个纸，我怕我忘了，我就找了张纸，我就开始写了。我说你说，那个姊妹说了一条，又一条，又一条，又一条，说了40多分钟，我已经快写20条了。我说这样你别说了，这个谁都改不完，能把这20条改变已经不错了啊，20条。后来呢，这个弟兄终于这个憋着说话了，我说你说吧，姊妹有什么问题改了你就不离婚了呢？我说你说，我来写啊。那个弟兄又开始干啥呀？说对方的问题，1、2、3、4，我又写了20多条啊。然后说先别说了啊。后来我写完了以后呢，我就问了个问题，我问这个姊妹，我说你觉得在这一段婚姻当中你有没有问题？他怎么说呀？我也肯定有问题呀，对吧？这个人都人无完人，我也肯定有问题。好了，他说了这句话之后，我就抓住这一句话了。我说这样，既然你承认你有问题，我说你来说，你觉得你有什么问题啊？你来说，我来写啊，你说吧，你有啥问题啊？啊，啥问题呢？刚说了一个啊，说第二个的时候就开始说了，我这样就是因为他怎样哒哒哒哒，又开始说他了。我说你先别说他，我说你不承认你有问题吗？既然你有问题，我说你说你的问题啊。啊，我说你继续说，我才记得二还没写呢，我说你赶紧说呀。啊，然后呢说，哎，其实我这样呢就是因为这样呢，又开始说对方了啊。我说你别说了，你看你就几你就说了个几啊，你那一个还呢是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东西，并不是真心的啊。二和三是死活说不出来的，这就表明一个问题，表明啥呀？表明当他说我承认我也有问题这句话呀，就是客气，不是真心的，就是客气，并不是真心的。我问那个弟兄，我说你有问题吗？我承认我也有问题。我说你有什么问题，我来，你来写，你来说，我来写。同样的，说不到第三个就没了。啊，当我们说我们承认我们有问题的时候，那都是什么样的呀？客气。同样的弟兄姊妹，当你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的罪比我的头发还多。主是不会说话，主要说话是问你真的吗？啊，你来说我来写，真的比你的头发多吗？那你来说我来写，你发现了没有？你想不到第三个就没了，啊，对吧？这是什么呢？真的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比如说让你做个认罪祷告，认罪祷告你发现了没有？大概我们一般祈求的祷告很长时间，赞美的祷告很长时间，感恩的祷告也很长时间，唯独认罪的祷告呀，到不了1分钟就没声音了啊，就没声音了。这就表明大家没有认识我的罪，这就表明一件事，当你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的罪比我的头发还多，就是啊，客气，跟上帝客气。其实你没有觉得你有那么多罪啊，这句话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客气的话，不是个真心话啊。要是真心的话，你说我的罪比我的头发还多，你真的认识到你的罪比你的头发还多，那你去找根笔找个纸，你写一下，看看能不能超过你的头发呢？你发现根本超不过啊。为啥超不过啊？因为你觉得你的罪啊没那么多。所以这样子你会发现，我们就是在认罪的时候，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王清一抬头啊，你觉得你是个罪人吗？丁总，你觉得你是个罪人吗？
是。
啊，你有没有发现呀、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弟兄啊，你看你犯罪了，你会咋说呀？你会拍着桌子说，我哪犯罪了呢？啊，我说弟兄啊，你看你最近骄傲了，我哪骄傲了呢？最近啊，你看这弟兄、啊，你看你最近那个总是不荣耀上帝，我哪不荣耀上帝了呢？啊，是不是？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的，对吧？你就想想，弟兄们，有一个人跟你说，姊妹啊，你骄傲了，你会咋说呀？
你才骄傲呢！
啊，你会说，你说的对，阿门。哎呀，我真的骄傲，你会这么说吗？你还是会说？我哪骄傲了呢？你才骄傲了呢，对吧？啊，你比我还骄傲。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其实你不承认你是一个什么人，罪人。为啥你不承认你是罪人呢？因为你认为你的罪不多啊、你的罪不多。你在上帝面前认，也是因为你客气客气。在人面前，你根本就不认你有罪。你认为你比谁都强，是不是？是这样的。但其实你有没有罪啊？
有。
其实你的罪比你的头发多不多呀？
多。
多。那你为什么说不出来呢？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做
罪，
你为什么不知道什么叫做罪啊？
不认识法。
因为你不认识法，你不认识法，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发现了吗？那个高度近视的人，那个高度近视的人就从来看不到自己脸上怎么了呀？有多脏，是不是？啊，你要瞎子呢，更看不清自己脸脏不脏了，是吧？所以一个盲人三天不洗脸也不脏，为啥呀？看不着，就是这样啊，对吧？就是这样。所以你看那个眼睛。有一个弟兄呢，有一个弟兄的高度近视啊，打扫卫生的永远打扫不干净啊，他觉得自己已经把家打扫的怎么样了呀，干干净净了，但是你去看呀，到处都是脏的啊，为啥呢？他看不见啊，看不见是自己的眼睛怎么样了呀，有问题。所以弟兄们，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并不是因为没有罪，而只是不认识罪啊，不认识罪是因为我们不认识
法
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问你们一下，这个是不是罪啊？你们说说是不是？比如说，当你发工资的时候啊，工资今天到账了，2000块钱或者5000块钱到账了，你第一时间没有想起来，你教会里面有一个贫穷的人需要200块钱去帮助他，请问这是不是犯罪啊？你看，没有人觉得这个是罪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你的罪。当你发一工资一到账，你没有第一时间想起来教会还有一个穷人需要100块钱的帮助他，这就是你的罪。什么罪啊？
没有爱心，
没有爱人如己的罪。是不是以前没觉得这个是罪啊？以前的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归正的牧师讲一篇道的时候呢，讲了这样一件事，他说，弟兄姊妹，当你的衣柜里面有2件衣服，其中有一件从来你不穿，然后呢还没有穿在一个有需要的人身上，我告诉你，将来有一个人冻死了，这就是你的罪啊。什么罪呢？没有爱人如己的罪。将来有天面对审判的时候，上帝就要来审判你没有爱人如己的罪。你说，上帝啊，我怎么就没人爱人如己了呢？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没有爱人如己呢？这一件衣服就会成为在法庭上的定罪的，给你定罪的证据啊！你想想，这是不是罪呀？以前是不是没觉得呀？很多这样的事情，按照雅各书的教导的话了，你的银行上如果有很多的账，你的银行账户上如果有很多的零，这些零呢，从你也自己也不用，然后呢也没有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没有用在有需要的地方身上，将来有天审判的时候，这些零就要成为定你罪的证据啊，定你没有爱人如己的罪，是不是啊？雅各书就是这么讲的，就是那一些这个金银宝石就会成为你定罪的证据。所以弟兄们，想一想我们犯的罪多不多呀？
多。
只是我们有的不认为那个叫做罪啊，不认为那个叫做罪啊，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想认识罪，必须得认识什么呀？
法。
要想认识法，必须得把眼镜戴上，不戴眼镜你就理解不了法。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戴副眼镜啊，以后呀你们都戴着眼镜看自己， 不要这个戳下眼睛看自己，啊，然后戴着眼镜看别人，啊，看自己是闭上眼睛看，看别人的瞪大眼睛看，最后就看到了别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
羊，
啊，这是问题。真的，我们得，啊，我们得这个戴眼镜啊。
嗯。戴哪副眼镜呢？就是这一副。那怎么戴呢？接下来大家一起跟着我，啊，把这副眼镜戴上，啊，戴上。怎么戴呢？我们你看十条诫命呢，你看就是这两段实践。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实践的这个眼镜的度数呢调高一点，越调越高，越调越高，慢慢跟着我一起来调。实践啊，首先我们知道十条诫命有十条，对吧？这十条诫命可以分为几个部分啊？
两个
部分啊？
一个是
对神的，
啊，
前四条
和
后六条
啊？为啥这么分呀？因为前四条所讲的是人对神当尽的责任，对吧？当尽的责任。后六条呢是讲什么呀？人对人当尽的责任。哎，实践的可以啊，分为这两个方面，这两个部分。好，我们再来讲啊，现在呢我们已经现在学会分开两个方面了，就是实践又分两个方面，前四条后六条。好，那我们再讲每一条诫命呢，它都有两个要素啊。我们现在这个把这个度数调高，就是怎么去看待律法啊，我们要把这个度数调高。每一条诫命呢都分为两大要素，哪两大要素啊？还有人知道啊？这有什么了呀？吩咐的，然后有什么了呀？
禁止的
啊，这是每一条诫命的两大要素，吩咐的和禁止的。那什么叫做吩咐的呀？
什么用？
想想什么叫吩咐的呀？
神用的做
啊，吩咐的就是神让我们去做的，禁止的什么叫禁止的呀？不让我们去做的，能理解吗？吩咐的就是你要去做的，禁止的就是不让你去做的。那请问什么叫做听话？什么叫听话呀？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早上出门的时候跟你孩子说呀，孩子呀，妈妈要去教会了，你在家呢好好写作业，不要看电视。这几条啊？两条，一条叫做吩咐的，哪个是吩咐的呀？
写作业。
好好写作业。有一个哪个是禁止的呀？
不要看
电视。哎，好好写作业，不要看，一个吩咐，一个禁止的，对吧？好了，那什么叫听话呢？当你中午回家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孩子呀，一边写作业一边看电视，这个叫不叫听话呀？
不叫。
啊？
不叫。
叫不叫听话呀？
不叫。
一边写作业一边看电视，叫不叫听话呀？
不叫。
为啥呀？吩咐的做了没有？吩咐的做了没有？
做了。
禁止的呢？
也做了。
这叫不叫听话呢？
不叫。
是不是听了一半的话呀？听了一半的话叫做不听话啊，叫做不听话。再比如说，当你回家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孩子呢，电视没看，作业也没写，叫不叫听话呀？
也不叫。
为啥呀？这也是听了一半的，听了哪一半的呀？禁止的没干，吩咐的呢也没干。这叫什么了呀？不听话，听了一半的话就叫做不听话。那什么叫听话呀？作业写了，电视还
没看，
这才叫做听话。同样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在上帝面前的听话呀？去做吩咐的，不做禁止的啊，理解吗？所以做了禁止的叫犯罪，不做吩咐的也叫犯罪啊。理解这两个，这是诫命的两个要素。好，这是我们已经这个我度数已经往高调了哈，我们再往高调一下啊。我们有我们昨天讲创世纪二章七节的时候讲了一个观念，大家要记得，就是这个要永远记得，就从二章七节开始啊，只要是论到人的事儿，就包含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啊？
内在和外在。
那这就表明呢，上帝所吩咐的是吩咐哪些地方呀？是吩咐人。单单是外面的还是里头的还是都有啊？都有的。所以你注意，上帝吩咐你做的事儿啊，不仅有内在的，还有什么呢？外在的啊，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 静止的呢？上帝静止不静止人的内心啊？静止不静止人的外在行动啊？也静止，两个方面。那这边也是丰富的内在的外在的静止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好，我现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些问题，你们记得，如果我们要如果你们是神学生如果你们是学生，我要考试的话呢，就会这么考。实践可以分为哪两个方面？前四条和后六条前四条是在讲什么呢？人对神当尽的责任。后六条是在讲人对人当尽的责任。再问，每一条诫命包含这两个要素，哪两个要素啊？丰富的和禁止的。每一个要素针对人的两个层面，哪两个层面啊？
内在的
和外在的。好，再回答一遍啊，每个人都动动嘴啊。不动动嘴就睡着了一会儿。好，实践可以分为哪两个方面啊？
前
四
条
和
后
六
条。
前四条在讲什么呀？
人对神当尽的责任。
后六条呢？
人对人
当尽的责任。每一条诫命又包含着两个要素，哪两大要素啊？
丰富和禁止。
每一个要素又针对人的两个层面，哪两个层面？
内在和外在。
外在。很好啊。好了，那现在大家看这个白板上呢，有了这么几个，你看这个有个内在对吧？这也有个内在，这也有个内在，这也有个内在，有什么区别吗？这四个内在有没有区别呀？这个内在是在讲什么呀？这个内在和这个内在有什么区别？有没有区别？有什么区别？不是，这是不是有个内在呀？这是不是也有个内在呀？这两个内在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丰富的，
一个是丰富的，一个是禁止的啊。丰富的，这儿也有个丰富的内在的啊。那这个丰富的内在的和这个丰富的内在有啥区别呀？
一个是对神的，
一个是对人的，是吧？所以你看到虽然有四个内在，但是四个内在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
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这个给这个每一个，现在咱们看到有这么几个，我们给这每一个呢编个号码啊，一二三四五七八，给编个号码。好，那请问大家第一号是在说啥呀？咱们要把每一号呢都要说一说。第一号是说啥呢？就是对人对神当尽的丰富的内在的责任。二号呢？
人
对神
当
尽
的
丰
富
的
外在的责任。
三号呢？
人对神
当
尽
的
禁
止
的
内
在
的
责
任。四号呢？
人对神当尽的禁止的外在责任。
很好。五号呢？
人对人当尽的丰富的内在的责任。
六号呢？
人对人当尽的丰富的外在的责任。
七号呢？
人对人当尽的禁止的内在的责任。
八号呢？
人对人当尽的禁止的外在的责任。
哎，很好啊！现在大家已经对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已经熟悉了啊。现在呢，为了测试你们真的熟悉了没有啊？这样，我接下来呢，举几个例子啊，我举几个例子呢，问你们犯罪了没有？然后你们说犯罪了，然后就问你们犯了几号的罪？你们说号码就行啊，说号码，三号还是五号？能不能找到呀？先把这个号码要搞清楚。刚才我让你们读了，让你们说了，就是让你们记住号码是在说啥，对吧？现在要对号入座了。然后我现在讲一个问题，然后我就问你们有没有犯罪啊？好，比如说呢，有一个人拿着锤子，拿着木头，在那咔咔咔咔咔雕刻出一个观音菩萨来，犯罪了没啊？
犯罪了。
犯了几号罪啊？
四号。
四号。
对神。
四号。
四号对。
四号。
啊？
四号。
四号。
禁止了外在的人对神的责任。四号。
几号罪啊？
四号。
二十四。因为是这样的，各位，就是说呢，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对吧？那你不能说这个全犯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要让大家说的就是，当我说出了这个罪的，它更加侧重的是哪一号，对吧？如果当然你细究的话呢，每一条犯一条你等于犯了众条，但是呢，我们说你找一个这一句话说了这个罪，你要跟他定罪的话呢，重点是哪一个呀？
四号，
反四也算，反号也称在反号，他内心也想这个。
前面这一排呢，年轻人，呵呵啊，这个大家都这个比较反应比较快啊。那咱们这些年老的人呢，你们也得想啊，啊，你们也得想啊。刚才这个嘴，你给你们点时间反应反应啊。当有一个人拿着锤子，咔咔咔咔咔雕刻这个观音菩萨了，犯罪了没啊？
犯罪了。
犯了，犯了几号罪啊？
四号。
四号。
几号？你们先这么想，这个事儿是对人的对省的呀？
对
省
的。
好，那肯定是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走，对吧？好，你再想，这个事儿是一个让干的没干，还是干了个不让干的呀？
干不让干的。
对吧？不让你雕刻，我想你是不是雕刻了呀？
对。
干了个不让干的，那是不是从三四里头找了呀？
对。
禁止的。那你这个事儿是个内在的还是个外在的呀？
外在的。
几号呀？
四号。
哎，所以你看犯了几号罪了呀？
四号。
这个弟兄姊妹，你们必须得学会啊！将来有一天你要拿这个看自己的，你要说反正眼镜我也不要，眼镜也不要，最后也看不清自己，看不清楚自己的罪啊！让你们戴上眼镜是为了看谁呀？看自己的罪，所以呢，要戴上这个眼镜啊！你不能说我为了不看我自己的罪，眼镜我就不要了啊！要戴上。好，将来有一天啊，如果说咱们有一天要掰饼的时候呢，掰饼之前是不是有个醒茶祷告？
对，
那醒茶成咋醒茶呀？你咋醒茶呢？你们说不能雕刻偶像，我也没雕刻过啊，不能这个奸淫，我也没奸淫啊，不能杀人，我也没杀人啊，一看自己没有罪，醒茶了半天一点罪没有啊，反而觉得自己还不错啊，你这个叫整错了，你不能这么醒茶，你得从哪儿醒茶呀？你得带上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醒茶。好，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再问大家一个，比如说呢，有一个信徒，有一个人呢，礼拜天不参加主日礼拜，犯罪了没有？
犯罪了。
犯了没有？礼拜天不参加主日崇拜，这个犯罪了没有？
犯罪
了。犯了几号啊？
二号。
啊？
六号。二号。
六号。几号啊？
二号。
对人的对省的呀？
对
省的。这是个让干的没干，还是干了个不让干的呀？
让干的没干。
让干的没干。让你干啥呀？
让你
去帮手安息日啊，不等停止聚会，这不是让干的呀？让干的你怎么了呀？
没
干。内在的外在的呀？
外在
的。
几号呀？
二号。
四号啊？
二号。
啊，要搞清楚。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有一个人呢，哇，爱金钱，爱儿女，爱地位，爱自己胜过了爱上帝，犯罪了没有？
犯罪了。
犯罪几号啊？
一号。
爱儿女，爱地位，爱金钱，爱这个这些东西胜过了爱上帝，犯罪了没有？
犯罪了。
犯了几号啊？搞不清楚了呀，你还怎么问？这个对神的对人的呀？
对神的
呀。爱人没错，关键是胜过了爱上帝，对谁的呀？
对
神的。几号呀？是不是一二三四里头找啊？好，这是个让干，干了个不让干的，还是让干的没干呀？
让干的没干。
啊？啊，干了个什么了呀？不让干的啊，对吧？啥不让你干啥呀？不让你爱儿女、爱地位、爱金钱胜过爱上帝，不让你干这个事儿。结果你干了没有？干了。这是个是不是三和四啊？那是内在的、外在的呀？
内在的。
其实你和那个雕刻观音菩萨的人一样，只不过他是外头，你是里头而已，对吧？他在外面雕刻的观音菩萨，你在里头雕刻了个什么来？观音菩萨是一个意思，一个内在，一个外在，一个三，一个四嘛，就这个。好，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有一个人，礼拜天呢，每个礼拜都来，但来了以后呢，听到呢一点都不专心啊，然后呢，这个犯罪了没有？
犯罪了。
犯了几号罪啊？
一号。
几号呀？
一号。
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上帝吩咐你人来聚会，还是吩咐你什么来啊？
心
来。你人来了，心没来，犯罪了没有？
算了，
别犯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人去了就行了，不，你人去了，心没来啊，那你还犯了几号罪呢？一号，因为上帝还要吩咐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的去敬拜神，对不对？啊，是这样的。过去呢，我在最早的在山东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呢，你看那个教会呢，大概有个200多人， 那个教会大家都坐的是条椅，不是你们这样坐的凳子，坐的条椅，然后前面都会有一个那个条椅前面都会有一个写东西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有一个老太太呢，每个礼拜都来，大概80了，每一个礼拜都来，她来的坐哪儿啊？她那个位置坐的就是，这是讲桌，牧师在这站着讲道讲桌，他就坐在牧师前面这个位置，就是一号这个地方啊，就坐在这个位置，他每次都坐在这儿，但是呢他每次都坐在这个地方啊，他一来了呢还没开始讲道呢就开始睡觉，一直睡到结束，主导文结束，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没有一个礼拜不睡觉的。一来大家也不好意思把他叫，不是吧，或者叫醒都不太好意思叫醒啊，人年龄大了对吧，这叫醒啊不好，然后呢这个每次都睡觉，然后呢牧师呢还干什么呢啊，还跟大家夸这个姊妹呢啊，就说你看看人家这个老人家是我们今天的榜样，睡觉都得在教会里睡，睡觉都不能在家里睡啊，都得来教会睡，你看看对吧，这总比你们不来的强，你看看人家就是来了哪怕不听到睡觉都行啊，请问大家这个对不对啊，我真的不能这么说啊，你不来犯罪，来了睡觉也要怎么样来，
也要犯罪，
甚至你比他多犯一个罪啊，多犯个啥罪啊，
知法犯
假冒为善你知道吗，让别人还夸你半天犯个罪了，就是这样啊，这就是啊这个犯了一号了啊，所以你当你没有来没有专心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来了又是啊玩手机啊，又是这个啊，又是想别的事儿，想想这事儿，想想那事儿，想你没有专心，没有专心敬拜上帝，是不是罪呀？
是
罪，犯了几号了呀？
一号。
所以说你认罪的时候还得为这个认罪啊，还得为你这个认罪啊。好的，我们再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个人拿着刀把人杀了，提着刀出去咔咔把人给杀了，犯罪了没有？
犯罪了。
犯了几号啊？
犯的是
8号。
啊，8号。
8号。
几号了呀？
8号。
嗯。几号啊？
8号。
哎，你们其他人也在想啊，你们也在想啊，不光这几个年轻人在想，你们也在想啊，几号罪了呀？
8号。
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有一个人呢。从来不杀人，但他恨人恨得不得了，犯罪了没有？
犯罪了。
犯了几号啊？
7号啊。
7号。7号。我再举个例子啊，你们是不是以后要听我6号了呀？我再举个例子，我举个真实的事件，有一个夫妻俩呢，没结婚啊，这不是没结婚，是那个没信主的啊，这两口呢老打架啊，吵架。打架啊，就是这种就是打仗啊，吵架打仗常常有的事儿啊。有一天信主了，信了主以后呢，牧师说呀，夫妻俩打仗吵架那叫犯罪，不能吵架不能打仗那叫犯罪。那请问大家，吵架打仗犯罪了没有？
犯罪了。
犯了几号罪呀？
6号。
好好想，我举例子不一定是要往下顺着往下讲去的哈，你不要不习惯的。犯了几号了呀？
6号。
吵架。打仗犯罪了没有？犯几号啊？你就想对人的对神的呀？
对人的。
对人的，这是个让干的没干，还是干了个不让干的呀？
干了不让干的。
这是个什么呀？干了个不让干，不让你干啥呀？打仗嘛，对吧？你打仗了，是不是干了个不让干的呀？那就是7、8了，内在的外在的呀？
外在的。
几号了呀？8号。还是这个啊？啊，也就是说呢，外人把人杀了。杀人可不是说只有把人杀了叫杀人，其实当我们去跟人打仗的时候，或者是去辱骂人的时候，或者去吵架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干什么呀？犯几号罪啊？8号罪。那是，那你说那我也没杀人，你也在犯杀人的罪啊？但是那我也没杀人呢，没杀人是因为你怕的什么？因为你杀人，杀人犯法。要是杀人不犯法，你杀的人多不多呀？你想想，弟兄们，你不杀人，并不是因为你好，是因为你害怕坐监狱，害怕枪毙。要杀人不犯法呢？有一个人啊，你要杀人不犯法，那可能在你手下呀，对吧？早就全被你怎么样了呀？杀光了。
虚怀累累。
哎，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好，那这两口子呢，听牧师讲到说，哎呦，吵架是犯罪，不能吵架。不能吵架，吵架是犯罪。但是呢，看他不顺眼怎么办呢？看他不顺眼怎么办呀？恨他啊，他恨他，他恨他啊，恨他恨得不得了。 啊，吵架是不吵了，打架也不打了啊，但是恨他恨得不得了。然后有一天来教会啊，听牧师说恨人就等于恨人，是不是犯罪啊？
是的，
是犯了几号人了？
七号，
恨人也是犯罪。哎，他不能恨人，你看到了没？恨人也是犯罪。你以为不打架就不犯罪了吗？你以为不吵架就不犯罪了吗？恨人也叫做犯罪。好了，这个听牧师讲恨人也是犯罪，那我们可不能犯罪呀，不能犯罪啊。那我就怎么样了呀？不能恨他啊，不能恨他，我不打他，不骂他，我也不能恨他啊，我不能恨他。夫妻俩都是这样的，虽然我看你不顺眼，但是我不能恨你，因为我恨你啊，就犯罪，我不能恨你。那怎么办呢？我不恨你，但是呢，我也不理你啊，我也不理你。但是我跟你说好，我绝对不恨你啊，算清楚了，我不恨你，我一点都不恨你，但是我也不理你，我不想跟你说话啊，我不理你啊。我但是我不恨你，我要说清，我也不骂你，我也不打你，我也不恨你啊，但是我怎么样了呀？不理你啊。请问大家犯罪了没有？犯了几号罪啊？
6号。
嗯，几号了呀？
6号。
是不是六号了呀？就是让你去爱的，你怎么了呀？还没去爱呢，就是这样，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教会里面很多人处理情绪都这么处理的？我不能恨人，不能恨人，但是呢，但是我不喜欢那个人，怎么办呀？不理他啊，不跟他说话，不跟他打交道，这个人不能打交道啊，我这个不理他。你以为你不理他就没犯罪吗？犯了没有？也犯了啊，你还没有去爱他呢。请问弟兄姊妹，到现在为止呀，在你心里面有没有你恨的人呀？
有。
嗯，有没有你不理的人啊？
有。
是不是这个比较多呀？啊，你不理他，你说我做到了，我不恨他，因为恨人等于伤害人，我不理他啊，但是我可以这个不理他。你说你不理他，你也叫做什么了呀？啊，也叫做犯罪。所以你要祷告的时候啊，认罪还要为这个事儿祷告啊，为你不理那个人。不理那个你讨厌的人，怎么样认罪祷告？所以在夫妻俩来教会的时候呀，牧师说呀，你不理对方，那也叫做犯罪。你以为不恨他就不犯罪了吗？对吧？你不理他也叫做犯罪。那我不理他，我也没恨他，我犯什么罪呀？对吧？我也没这个没啥呀。啊，你还没有干啥呀？爱他呢。圣经里面吩咐说，我们要爱人如己。那你有没有爱人如己啊？
没有，
对吧？你都不理他，你咋爱人如己啊？是吧？你对吧？你也是犯罪。哦，这个姊妹就听了说，哎呦，原来呢，不爱人如己也叫做犯罪。不看看来不能啊，不理还得爱他，那咋爱呢？咋爱呢？牧师就说了啊，咋爱呀？你看，你看效法耶稣啊，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耶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彼此相爱啊？刚刚给门徒洗完脚，是不是？刚刚给门徒洗完脚，耶稣还给犹大洗脚，洗了没有？
洗了。
你看犹大要卖他了，耶稣知道不知道呀？
知道，
这是仇敌，耶稣还给他
洗脚
啊。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这样爱你们呀，是不是要彼此洗脚啊？你得要给你那个仇敌洗脚。啊，这就是爱的一个行动，爱的一个表达。你们要彼此相爱，不能嘴上爱，还不是在嘴上，在哪里啊？行动上要给他洗脚。哦，原来这个姊妹听到了，说哎呦，原来不给他洗脚啊也叫犯罪啊，还得给他干什么呢？洗脚。但是呢心里又不太喜欢这个人，但是呢还得给他什么，我不能不大不能骂他，还不能恨他，我还得给他洗脚啊。有一天呢就端了一盆水，刚烧开100多度啊，我说老公来洗脚啊，来洗脚啊，来洗脚。哎，那请问大家，他这个爱的动作做了没有？做了啊。那请问他犯罪了没有？犯了啥罪呀？啊，犯了几号罪呀？几号呀？是不是五号呀？哎，叫你还没有从心里头怎么样了呀？爱他呢？你从心里头爱他了没有？没，对吧？你端这个盆的时候动作做了没有？做了啊，脸上也带着些微笑的表情。那你心里面有没有个爱他的心啊？没有。你心里咋想的呀？啊，靠什么算了，对吧？你心里想的这事儿，哎呦，你看到了没有？你不仅犯了五号罪，你还犯了七号罪，哎，你还想谋杀啊？靠什么算了，对吧？对吧？你这也叫做犯罪？犯了几号了呀？你还没有从心里头爱他呢。那怎么叫做没？怎么叫做从心里头爱他呀？对吧？你倒水的时候是不是还得试一试啊？不能太烫了啊！烫到他可怎么办呢？对不对？不能太烫了。那太凉了行不行啊？
也不行。
哎，太凉了也不行，太烫了也不行。哎，就得有这种心，对不对？那这个心就出于什么心了呀？
爱
的心啊！你们管你呢，对吧？凉就凉点，热就热点，怎么了？你这个心对不对呀？不对呀。再请问弟兄姊妹，你比如说你教会里面有一个信徒，如果生病了、住院了，被你知道了，你没有去看望他，你犯罪了没有？
犯罪了。
犯几号罪啊？
七
六号。
几号了呀？
六号。
说好的几号了呀？
六号。
所以你想想，就这罪你犯的多不多呀？
多。
你不要以为你的罪不多啊，你光写的话，光写这个呢，写200多条都不够啊，啊，对吧？你的罪多不多呢？多。这个也叫做什么了？犯罪。因为啥呀？因为你没爱人如己。但你发现了吗？咱们今天中国教会呢，不认为这个是罪。我们说弟兄啊，你犯罪了，你说我犯什么罪了呢？你还以为是什么了呀？还是对吧？还犯了什么这个八号的罪了，对吧？你是这么想的。但如果我告诉你弟兄你犯罪了，我犯什么罪了呢？那个姊妹那个弟兄生病了，你没去看望他呀？那还叫罪呀？对，我们都这么想啊。但其实是不是犯罪呀？
是。
但比如说呢，你今天拎了两箱，你知道了哦，这个是犯罪，不能犯罪，那你就买了两箱牛奶去看望他去了，买了两箱牛奶去了往那一放啊，那个说这个，我今天的这个太忙了，我得走了啊，你看我看望你这个任务也完成了，走了。那请问你犯罪了没有？
犯罪了。
犯了几号啊？
五号。
几号呀？
五号。
也就你这个爱的动作做了没有？
做了。
但你有没有从内心里去爱这个人呀？
没有。
你也叫什么了呀？犯罪。说你看到了没有？这个就是什么呀？犯罪呀。哎呀啥呢？比如说呢，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呀，有一个，你教会有一个肢体，比如说他的亲戚去世了，他的妈妈或者他的爸爸或者他的亲戚去世了，那他去世了，那他家人去世了，他会伤心不伤心啊？伤心，在那悲伤的哭呢。那你去看望他了，那你不看望他是不是犯罪啊？是的，没有做六号对吧？那你去了以后呢？那你怎么看望他呀？你劝勉他，咋劝勉呀？安慰他，咋安慰他呀？哎呀，你说这个别哭了，哭什么哭啊？生有时，死有时，对吧？一切都在上帝的预定当中啊，是不是这样啊？那你这么安慰他，你犯罪了没有？你也犯罪了，我告诉你。你也犯罪了，犯了几号罪啊？五号罪啊。你想想弟兄姊妹，你这样安慰别人，别人能不能得安慰啊？人家妈妈刚去世了，你说生有时，死有时啊，你说的对不对啊？你说的话对不对呀？
不对。
你说的话对，但是呀，这个时候是不是该说这话的时候呀？
场合不
合适。那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呀？人家在那哭呢，你说你别哭了，哭什么哭啊？生有时，死有时，一切都在上帝的预定当中。你现在哭就是证明你不相信上帝的预定。你哭什么哭呢？能不能这么说呀？你这么说呀？你人是去了，但是呀，你的心怎么样了呀？没有安慰的，没有爱人家，所以你怎么办呀？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怎么办呢？保罗说呀，你当与哀哭的人
同
哭，就是他哭你跪下来，你比他哭他还厉害，是不是？他这人哭呢，你跪下来，你比他哭的还要伤心，哎呦，伤心到一定的程度啊，他都不哭了，你还在那哭呢，这个时候他就反过来安慰你了，别哭了，生有时，死有时，对吧？一切都在上帝的手，别哭了。这个时候啊，他说这两句话是对的，你说就不对了，是不是？他说这两句话就是合适的，你要反过来说这两句话呀。你这个不能安慰人，还要，对吧？但是你这时候哭，不停的这哭，就能安慰他，是不是？他就得安慰了。他怎么得安慰的呀？就是因为他能够从你的这个痛哭流泪上就感觉到呀，有人在爱他，关心他。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与哀哭的人还能同哭。所以咋安慰人呢？安慰人也很简单，就是与哀哭的人
同
哭，与喜乐的人
同乐。
对吧？你不要人家高兴，人家高兴什么高兴？你不能这么说，别人哭能哭什么哭？这话都不对啊！你要是没有这样做，你也叫什么了呀？犯罪！小弟兄怎么想？你有没有这样啊？其实细细一看呀，我们犯的罪多不多呀？
多。
所以你要从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看自己啊，你发现呢，真的是我们的罪满身怎么了呀？
都是。
对不对？我们发了工资了，没有第一时间想起来教会里有一个老人家，或者有一个这个解破烂的人，或者是有一个有一个肢体是环卫工人，是有一个很贫穷的人，你没有第一时间想起他来并给予帮助，你也叫做
犯罪。
犯了几号罪啊？没有爱人
如己。
请问大家，你们当工资一到账，第一时间想起的是啥呀？
什么
出去消费一顿啊，买件衣服啊，买个冰箱，买个彩电，想的都是谁的事儿啊？
自己
是。这叫做个人耽误自己，你看到了没？这也是你的 罪，你应当为这个罪而怎么样了而认罪啊，就是这样。所以你做不到是做不到，但是你不能，但是你不能不承认这个不是罪啊，你得承认这个是罪。请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爱心啊？你们觉得你们是不是个有爱心的人啊？有没有爱心啊？哎呀，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呢，在人看来是挺有爱心的，帮助这个帮助那个，甚至那种大热心的人啊，就是到处帮助人，甚至帮助人。有一天呢，被另外一个姊妹就给说了，说他什么呀，说你这个人没爱心。嗯，哎呦，他被那个姊妹说他没爱心的时候，这个姊妹啊就委屈的就要死要活的啊，就委屈了。委屈啥呀？我这么有爱心，你现在说我没爱心，你看看我都有爱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说了半天啊，就很委屈。有些呢就到我面前呢就说了啊，他怎么说我，说我没爱心，我这么有爱心，他说我没爱心，哒哒哒哒说了半天，是委屈的都不得了啊。然后他说完了以后呢，我就对他说，我说你就是没爱心。啊，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啊，你怎么能说我呢？我说你知道什么叫爱心吗？什么叫爱心啊？啊，弟兄姊妹，什么叫爱心呢？耶稣说，啥叫爱心呢？你们把你们的财产变卖了，分给
穷人
，这叫什么了呀？
爱心。
你有没有做到？
没有。
也就是你能不能拿出一个月5000块钱来，拿出200块钱来帮助人，能不能做到呀？
能
做到。拿出100块钱，拿出1000块钱帮助别人，能不能做到呀？努努力也可以，对吧？甚至拿出3000块钱来，能不能帮助别人呀？努努力也还能做到。但是耶稣的要求不是你拿出5000块钱里面拿出3000块钱来帮助穷人，而是什么呢？
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你的房子都要没有卖了分给穷人，你的银行的卡拿出来没有分给穷人，这就叫做啊没爱心。请问大家有没有爱心啊？
没有。
没爱心。但是你在干什么呀？你说那谁能做到呀？做不到是做不到，但是你得承认你做不到。你不能我做不到我还不承认啊，你不能这么说，对吧？你做不到你得承认啊，就是给你100个题啊，考试了给你100个题，100个题的你一个都不会做，那你就不能越题难，你都是越谁呀？越自己笨啊！你不能说我还不承认，那是因为你题难啊，不是题难的事，是什么？你要承认这个事儿啊。所以弟兄姊妹，律法不是给了你之后让你说，哎呦，你告诉我这些事，我争取明天都给他做到了，不是这样的，而是让你知道你是个什么人呀？
罪人，
这个做不到，那个做不到，那个做不到，那个做不到，我是个什么人呢？
罪人，
罪人就该什么了呀？该死。哎，那怎么办呢？需要仰望谁呀？
仰望耶稣基督
啊！耶稣基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能够来啊、这个啊、能够去把我们的罪给我们这个洗净啊。就是也说你要知道啊、你做不到，你是一个罪人，你得承认这个事，你不能做不到还不承认。关键的大家，我也就是说呢，圣经不是希望给了你律法，不是希望你做到。是希望你得承认你是个什么人呀？这样，就是律法本身叫人知罪啊、律法不是让你成为一个遵守律法的人，律法希望你怎么样了呀？知罪。啥叫知罪啊？让你知道你是个什么人呢？
罪人
、所以你得知道，你得承认，不是让你这个行权了。那个犹太人就不懂这个事儿啊。上帝讲了律法以后呢，犹太人说没问题，放心交给我们，我们肯定把它给守住了。每次都说这话，但最后守住了没有？
没有
啊。因为律法不是让你做这个，律法让你知道你是一个
罪人，
转过头来需要谁呀？耶稣基督啊，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1234568。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你对这个1234568熟悉了没有？我希望你们的是每一个人呢都对这个1234567都熟悉哈，啊，好就好在我这一次结束了呢，以后可能不会再来了，呵呵，啊，我要以后再来的话了，那我在讲课的时候呀，我就不再讲这个了，我就直接讲1234567啊，1357248，1357再说啥，2468再说啥，到时候就直接讲这个了啊。那讲的时候你说啥意思呢？啊，我去河北一个地方讲课呀，有一个人就头一天没听这个，我第二天就讲了1357268，大家都知道了，就他不知道。他说老师我有个问题啊，我说你问吧。他明明十戒你怎么变成八戒了呢？啊，我说1234567对吧？啊，大家都笑了。然后呢，大家笑啥呢？就别人都知道是啥，你怎么了呀？不知道，因为你头天没听啊。现在以后要听的话就听到了，再听我要讲的话，1357268你要知道在说啥。1357是在说啥呀？1357在说啥呀？内在的。2468说什么了？外在的。1234呢？对神的。2567568呢？
对人的，
对吧？1257呢？ 吩咐
的，
那个三四六八呢，三四七八呢，禁止的，这个大家要熟悉啊，这是我们对律法的一个熟悉。好，那这样我们这个稍微休息一下，回来我们还在这个还没讲完，还在继续讲，我们怎么拿着这个来认识我们自己的问题。好，这样我们休息一下吧。